28
保喜，舍自生命救武商主。尔时世尊从嘎西城出游到鹿野苑，鹿野苑附近的森林中有乔陈如等五比丘在苦行，他们远远地看见世尊，就共同商定，沙门果达玛今天来了，我们一刹那都不应对他恭敬，不得起身迎接礼拜，只是坐着招呼一下，你来了请坐即可。我们曾经一起苦行，后来他就不再少欲知足，每天吃饭菜、蔬果、芝麻等许多甘美丰盛的食物，用热水沐浴，很不如法。他今天来也可以，但不要对他多做侍奉。世尊渐行渐近，以其内在的威德力，五比丘不由自主地起身，有的趺坐请佛入座，有的端来温水请佛濯足，有的接过袈裟，有的接过手杖钵盂，并热情地说，果达玛您来了请入座。世尊知道他们都违背了自己内部的誓言，仍然缄默不语。入座后，五比丘直呼世尊的名和种姓，语气态度仍有时恭敬。释迦牟尼佛对他们说，你们不应该对我如此称呼，这样你们自己将在轮回中恒时受苦，对圆满一切功德的如来正等觉必须有相应的恭敬称呼。他们也就直言不讳地回答，以前和我们一起苦行时，您没有得到圣者的一些功德，现在从功德和智慧方面，您好像也没有什么增长。不同的是，您求名利，不知足少欲，多贪食物，想用热水沐浴。世尊问曰，现在我身色金黄，诸根条幅，你们没有限量见到吗？五比丘异口同声地回答，见到了。然后世尊慈祥告曰，我们修行要想得成就，不能堕入二边，一是不能过于单着世间的享受，二是不能使五蕴过于受苦，欲界众生堕入任何一边都不易成就。当远离二边，依现前菩提的中观道。五比丘听了世尊的开示后，态度迥然不同，对佛生起了恭敬心，祈求传法。我等大师如来正等觉释迦牟尼佛从此便开始为他们大转法轮。世尊与五大比丘共住在鹿野苑附近的森林中。上午，两位比丘留下听法，三位比丘去城中化缘，回来与大家共用午斋。下午，三位比丘留下听法，两位比丘去城中化缘。世尊为五比丘传授四谛法，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，告知应知苦而断集，正灭而修道。不久，五大比丘摧毁三界一切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位。欲界和色界的人、非人、天人等，听说佛在鹿野苑初转四谛法轮，前白佛言，世尊，五大比丘以何因缘从轮回的大海中解脱出来，获得无上菩提之珍宝，唯愿为说，愿乐欲闻。世尊告曰，不仅是现在我把这五大比丘 从轮回的大海中解脱出来。往昔我也曾用自己的生命把他们从世间的大海中解救出来。请问世尊，往昔怎样把他们从大海里解救出来？世尊曰，久远劫前，印度鹿野苑由梵师国王执政，当时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财富圆满，无争无灾，佛法兴盛，国王声望极高，深受世人敬仰。国中有一名宝的大商主，财富圆满，犹如多闻天子。他的妻子生下一个身色金黄，头如宝伞，鼻形妙高，极为庄严的孩子。商主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因父亲特别高兴，故取名宝喜，用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上好的营养品喂养，他如海莲般的迅速长大。年少的宝喜对纹理以及对衣服、珍宝、如意宝、香、药、大象、骏马、兵器等八种观察法都已精通无碍，且具大慈悲心，常集父母之力对贫者做广大布施。一次父亲生病，他就采集根、茎、叶等配制草药，想方设法为父治疗，但父亲终因病重去世。宝喜用黄、红、白、蓝四种布将遗体裹起来，供养了很长时间，历尽孝道后方送往狮驼林。后来梵师国王为宝喜加冕封为大臣，他经常辅助国王处理很多商业贸易、外交等国事。宝喜曾借先父之才做大布施，满了很多众生的愿。后来想到，如果自己想行布施，就应该凭自己的能力才对，仅借先父之财富来布施不应理，别人也会讥笑自己没有一点福报，应该自己积累财富广做布施。于是他通告下面的人，现在你们当中生活困难，资财匮乏，无钱交税者，谁愿意跟我一起去大海里取各种珍宝？之后约有500商人牵着牛、骆驼、驴、骡等满载出海资具，经过大大小小的城、镇、森林、荒原等抵达海边。宝喜大臣用500嘎夏巴涅雇一艘大船，安排了5负责人，负责饮食的生活委员，负责调解人际争论矛盾的治法管理员，负责排水清理船舱的卫生员，负责全舱财务的管理员，负责观察天气方位和下锚起锚的巡逻员。500商主见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时，心惊胆战，退失了信心。宝喜大臣叫巡逻员如理如实地把去大海的利益功德告诉各位商主。巡逻员扬声宣告，南瞻部洲的商主们，这次出海远航能取到珍珠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珊瑚、金银石藏、冰珠石、红宝石、右旋海螺等各种珍宝，你们当中需要这些珍宝，并且想满足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奴仆、亲友之愿，希望对比丘、仙人做供养，想得到今生与来世安乐的人， 就上船与我们同舟共济。听了这番话，大家争着往船里涌，人太多了。宝玺大臣又叫巡逻员如理如实地将去大海的一些违缘告诉他们。巡逻员又高声宣告：南瞻部洲的各位商主们，海中取宝诚然很殊胜，但也可能会有很多违缘，有很多大的能吞下船只的鱼，有可怕的黑风会掀翻轮船直沉海底，有专门吃人的鲸鱼、嘎巴和西西马等大鳖鱼，还有穿蓝黑色衣服的海盗会抢走财产。你们当中愿舍弃自己的父母、妻儿、奴仆、亲友，自己也能舍身忘死的人，我们可以共同出海。听了这番话，一些胆小的都下了船，这样正合这艘船的载重量。准备正式起锚远航前，照例解绳三次，警告三次。今天要远航，海中有种种危险，是否真要去？这样依次解下第三根细索后，剩下的一部分人稳坐船舱，大船扬起风帆，如行云般驶向宝洲。他们一帆风顺地来到宝洲，巡逻员在取宝前告诫大家：各位，来到宝洲有以下须知。一是此中珍宝有真有假，要仔细鉴别，以免后悔。二是此地有很多魔女，会千方百计地引诱你们，请大家千万不要上当。三是有一种水果不能吃，若是吃了，七天中将昏迷不醒。四是这里有飞人引诱，七天内可以与他共住，过了七天后他会有些要求，如果不能满足，他马上造违缘，把船毁在大海里，请大家千万注意。在巡逻员的引导下，商主们小心翼翼地行事，圆满地得到珍宝，满载而归。回印度后，以各种金银财宝广行布施，满足众愿。如此，宝玺大臣六次航海取宝都顺利返回，宝玺大臣也以自己拥有的财富做广大布施，满足了无数众生的愿望，远近闻名。宝玺居住附近五大城中有五大商主，他们曾屡次去大海中取宝，却总是失败而归，认为自己的福报不够，应该请一位具足福报者同去方可成功。他们得知宝玺大臣六次海中取宝都圆满胜利的归来，便共同商量，若能令宝玺生欢喜心同去，则每人都能发财。他们商定后，便到宝玺大臣那里请求：我们久仰您的大名，六次都能顺利取回珍宝，而我们每次都遭违缘，空手而返。今天特意来拜访您，请求您能与我们一同去海中取宝。宝玺大臣告诉他们说，古往今来，去海中取宝的规律是，前六次取宝可以顺利返回，但第七次能顺利回来的史无前例。虽然我担心自己回不来，但为了满你们的愿，无论如何，我发心与你们同去。五位商主非常高兴，同往宝洲取宝后返航。宝玺大臣心想，这次顺利回去是不可能的，途中肯定会遇上违缘，为了满他们的愿， 我应把所有珍宝装进口袋，系在腰上。然后他告诉五大商主，倘若我们遇到围援，请不要担心，你们只要抱着我的身体不放，就能度过围援难关。话音刚落，船就撞到一座小山上翻沉了。五位商主紧紧地抱着宝玺大臣。这时，宝玺大臣知道六个人都从大海里解脱是不可能的，只有自己自杀，他们才能于一夜之间回到岸边。他一边想，一边安慰他们：你们不要担心，不要着急，我有办法把你们从围园中救出来。但你们没到岸边前，千万不要放开我的身体。到岸后，解下我腰上的口袋，将里面全部的宝贝分了。你们的子孙七代可因此过上幸福日子。宝玺大臣同时发无上的菩提心，愿我以此舍身之善根，将来获得如来、善事、人天导师、无上正等觉果位。之后，他用宝剑砍掉自己的头。因为大海里的龙王喜欢洁净，绝不跟尸体共住，马上会把尸体推到岸边。所以他们很快被巨浪推到岸边。五大商主每人如愿分得一份珍宝，又将宝玺大臣的尸体造塔供养。当时的五位商主就是现在的五比丘，宝玺大臣就是现前正等觉果位的我。过去我用自己的生命把他们从世间的大海中解救出来，令他们得到世间珍宝。现在我用自己修正的四谛法，使他们从轮回的大海中解脱出来，得到出世间无上菩提珍宝，功德圆满，获得涅槃。世尊如是演说，诸众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